共产党员参加祈祷大会。敌军冲破东阳关，占领陆安、襄垣以后，暂时停止进攻，我军趁机重新部署，也未反击，所以雷神父回来后工作还不算紧张。在战局相对平静的时候，做完平日例行的公事，我们每晚集会听雷神父讲圣经、说故事、报告新闻或讨论问题。一天，雷神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。他说，前几天我们从大后方返回前线的途中，经过洪洞，我到马木村拜访好友陈玉堂主教，他正计划举办一个祈祷大会，追悼阵亡将士，并祈求抗战早日胜利，希望我留住几天协助他办理。我非常高兴，就答应了。举办祈祷大会的消息一出，住在附近的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也听说了。你们猜猜他对举办祈祷大会抱什么态度？他要严令禁止吧？你们猜错了，届时他率领着30多名政治干部也前来参加，还捐了100元。当时100元的价值很高，不亚于普通军人一年的薪水。这次祈祷大会由陈主教主持大礼弥撒，由我正道。礼仪结束，朱德非常高兴，前来和我握手，并说，过去的过去了，今后我们不会与天主教有冲突，如果不幸发生了误会，我朱德担保顺利解决。依我看，雷神父继续说下去，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党不同，在抗战救国的大旗下，全国上下一条心，教友和共产党一样可以做朋友，合作无间。我们听了掌声如雷。几天以后，第三军军长召集全军将士训话，我们救护队被安排在中央最前面的位置。大家准备好了以后，指挥官一声立正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朱德，他有曾军长陪同走上了讲台。朱德当时兼任第二战区副长官，他就以这个身份对我们讲话，主题是怎样打游击战。他的口才不错，连著名的演讲家雷神父听了也很赞赏他的演讲天才。他在讲话时还特别提到雷神父，他称雷神父是国际友人。一个客籍朋友竟如此热爱中国，不怕牺牲到前线去抢救伤兵，实在使我们感动啊。我们听了当时也感到共产党挺好的。2年后，雷神父竟被逮捕，备受折磨，而且因此而逝世。